尤其是这个应神无量在这一方面，并不说明这个应神并不是单单的而现其身，也需要有这个开口说法。你好像这个下边这个度脱众生的意义就是如此，不是单单的现身。那么现身之后呢，就以众生说法，就是也是接待的这个弘这个弘叫弘扬这一方面。你好像这个观世音菩萨吧，随类现身，随其某一类而现某一类之身，也是应以合法达度呢而为说合法。那么这个应身无量度脱众生的意义呢，也就是如此，不但是应现其身，而且呢解的一说法，应无量之身说无量之法，所以这样的才能够度脱是无量无边的众生。所谓这个度脱呢，就是度众生而去生死，什么这个使令这个众生呢脱离这个烦恼生死之缠缚，所以叫做度脱。那么众生呢，也就是这个众也合合而生，或者主体受生之意啊。把即未来也主沉沦，那么这两句呢是正是呀这个广开的成仰赞叹这个大阿罗汉呢这个妙堪宇宙的这种功德。上边那两句是广开的说明他的穷富绝伦，下边这两句呢是下边妙堪宇宙，是广开的赞叹这个切日本大阿罗汉。那么他们是这个堪可以啊说佛的这个宇宙之人，也就是尊佛以命之人。因为这个佛化也已尽，那么一定要有这个复制之人，是流通法之人。所以此切日本大阿罗汉呢，是堪可以转佛的以命，堪可以为佛之父之诸类之人。把即未来也就成为，那么此切日本大阿罗汉，那么他们能够呀随从于佛，是这个拔除一切众生之苦，能够嫉妒一切众生之乱。那么拔即指的什么呢？就指的未来，可以说是尽未来即，是拔众生之苦，嫉众生之乱，所以叫做拔即未来。也就是朝野，朝野什么呢？朝野这个诸多的尘，就是尘劳之累。那么什么叫做尘劳之累呢？就是我们这个身心世界。那么这个身心世界从何而来呢？就是有烦恼有业，所以比这个烦恼业这个身心世界这个尘劳就是理论而不达解脱。那么此前日本大阿罗汉呢，能够把即他们未来的这个一切这个烦恼与生死，以及他们所得这个生死之苦，使令他们这个超脱于三界，不受这个界世烦恼，不受这个界世烦恼之所缠缚，也不受这个分断生死之苦，或者呢是拔除这个三乘这个别以生死，三乘这个尘沙以这个无名之火，不受这个别以生死之苦。那么这个也可以这么解释啊，因为这是上边的，它是在这个赞叹它的功能达恒这一方面呢，是根据它的本，根据它的什么本呢？是他们都是已经是成佛，而是道家持好，就是一佛出世啊，切佛助学的这个意思。或者呢，就是按这个野猪城来，就单单按这个三界来讲也可以啊。所以说是八即未来是野猪城来。那么这一段呢，正是随这个学位他的学切日本五十人的位，判断赞叹他们这个 是根本，就是站在他们这个本，这个本上之德，而不是在这个己上。在这个己事迹方面呢，他们在精神集中呢，只是随佛出家，还是成就这个阿罗汉果。那么在这个事迹方面是这样，其实他们的其实这一代这个探本呢，是按他们这个本而来赞叹，而不是按这个事迹来赞叹。学位是以这个事迹，我们说证阿罗汉，当阿罗汉，探他们的功德呢，是按其这个本来探啊。那么这一段，这是去说这个第二，他这个学位谈德。其名曰大智舍利弗，摩诃摩揭里，摩诃毗悉罗，富罗罗米多罗尼子，须菩提，有婆尼沙陀等，而为上首。那么这是属于这个物散，属于地散和物散，连上首名。这个连是陈列出来的，陈列出这个其二百五十大众之中啊，他这个上首之名。什么叫做上首呢？这个上首就是这个大众之中的高领，也就是这个大众之中的上座。那么他们呢，能够领众修道，所以啊，称之为上首。那么这个列大众，列这个上首之名呢，也就是说，在这个上一段是赞叹这个七二百五十长水众的他这个功能德行啊，根据他的根本来赞叹。那么这一段呢，正是在这个七二百五十人大众之中啊，而列出这个上首，就是高龄人的这种名字啊，这个名称，所以叫做这个列上首名。一共呢列出来有这个六位。大智舍利弗，那么这是属于这个第一位。所谓这个大智者，因为舍利弗尊者他在这个声闻大众之中，他是属于这个智慧第一的人，所以称他为这大智。那么凡以舍利，那么此音呢叫做求路。那么这个求路呢，是一种鸟的名称，也是鸟的一类。那么这个求路鸟啊，它的这个眼睛啊、眼目啊，是特别的明丽。那么尊者的母亲，他母亲的这个眼目呢，也就相似这个九鸟之眼，那么也是特别的明丽。所以就以此呢，那么他的母亲就以此呢为这个九路之名，就以此鸟啊而为其名，所以称之为这个舍利。这个佛呢，佛子呢就是子的意思，也就是属于这个舍利所生之子，叫做舍利子。那么这是尊者以母亲之名啊而为名，就是舍利之子，所以叫做舍利弗。那么这个舍利弗他的正式的名称呢，就叫做有婆提舍。这个梵语有婆提舍，此音呢叫做论义。那么舍利弗尊者呢，他是属于这个智慧第一，所以他这个在这个辩论方面呢，他是特别的殊胜啊。尤其这个舍利弗尊者，他能够即别于母口。什么叫做即别于母口呢？因为他母亲那个在怀胎的时候啊，和他这个弟弟呢常常的辩论。那么在辩论之后，他的弟弟啊常常就可以辩胜，那么他这个舍利弗母亲就不如。那么自从怀了舍利弗尊者以后，那么他的弟弟再来同这个他的姐姐辩论呢，那么就辩论不过他的姐姐了。所以这个能即别母口，那么尊者在母亲就怀胎之中啊，尚且能够即别于母口，超过他的这个舅舅， 而且这个舍利弗尊者他在这个出生这个七岁的时候，出世这个七岁之后啊，就同这个祖的这个论师啊这个辩论，而且呢把这个祖祖的论师呢个个都是战胜，没有哪个论师呢能够辩论过这个舍利弗尊者，所以又称之为这个论义啊，他是这个在这个七岁之后就那个辩倒这个祖国的论师，所以在这个叫做这个智慧第一。那么在这个《俄亥经》中也讲啊，我佛法中智慧无穷，绝了主义舍利弗为第一。其次就这个摩诃摩揭里，这个摩诃摩揭里呢就词音叫做大蔡叔师。那么这个蔡叔师呢，因为他这个邪主就是他的祖先呢如山修道的时候啊，就是采取这个熟米而为这个饮食，那么也就以此呢称他呀为这个这一种的种姓。不过他在这一类的种姓呢很多啊，那么这个摩诃摩揭里尊者呢就加一个大字，叫做大蔡叔师，就是解变不是其他的，所以叫做摩诃摩揭里。摩诃呢就是水大，摩揭里呢就是水蔡叔师。那么这是尊者的他的姓，他的名叫什么呢，就叫居里陀啊。那么梵语居里陀啊此音呢叫做无解树，那么这是其也这个树名之一。因为他这个父母没有儿女，那么他就祈祷这棵树神啊而生的尊者，所以就以此树呢而为尊者之名。那么摩诃摩揭里尊者他在佛的大弟子之中啊，他是属于神通第一，所以在这个经在俄亥经中也讲啊，我佛法中这个神通情举非道十方摩揭里为第一。那么第三摩诃俱悉罗，这个摩诃俱悉，摩诃就翻为大，俱悉罗呢就翻为喜，就称之为大喜。那么也就是舍利弗啊他的这个母舅，就是他母亲的这个弟弟。那么以后呢常照反智，为什么叫做常照反智呢，因为这个他的姐姐怀舍利弗尊者的时候，他晓得他的姐姐所怀的呢是一位这个有智慧的人，那么他心里就这样想，如果我的这个外甥出世之后啊，那么我这一个舅舅的辩论不过我的外甥，那么自己那么是可以说是那还有什么面子呢，也就是说生要会这个有升起这个很大的惭愧之心，因此那么他就到这个外国去啊，而选这个四维陀底，那么翻译这个四维陀底就是叫这个叫智树，就是所以叫是一种有智慧之树。那么他在这个外边呢一共学了有这个十八年的时间，因为他在学习的时候啊连这个节早的这个时间也都没有，因此别人也就称他为叫这个长早反智。可是他学成回国之后呢，那么他的目的啊就是来找他的这个姐姐啊，想要同他这个外甥呀来这个做这个辩论。可是他接他的姐姐时候啊，他说舍利弗已经是跟随佛陀出家去了。那么他的心中就这样的疑惑，这我的这个外甥是个有智慧之人，什么人能够跟他做师父呢，因此那么他就啊自己来到佛陀的地方，想要把他这个外甥啊索取回到这个家里边来。那么他到这个佛的地方去的时候啊，那么他的这个去的时候他的目的呢就是以此了， 因此那么佛见到他来到的时候啊，那么也就同他讲，就是你想要索取你的外甥，那么也很容易，那么你可以啊杀一个论，如果你能够论这个辩论得胜，那么你就可以索回你的外甥去，如果这个辩论不如呢，那就你就不能够把你的外甥啊带回去。那么这个大西尊者呢，他这个时候心里边呢，他就自己呢就感觉到正是时候，因为这个英雄呀无用武之地啊，那么我已经学了十八年，那目的呢是想要同你辩论，那么现在正好啊同这个佛陀来辩论辩论，看看究竟我的智慧啊高还是这个佛陀的智慧高啊，所以他心里边呢是很欢喜。那么既然这个有了这种含义的时候，那么佛就问他，所以你以何为种呢？就是你呀、以什么为种子呢？那么大西尊者就回答说，我以一切不受为种，就是任何一法呢而不受，以不受为种子。那么佛陀啊就反过来问他，说是你这一种戒解你还受不受呢？就还受是戒佛，说你这一种戒解还接受不接受呢？就是还受是戒佛。那么在这个大西尊者听到佛这样一讲呢，他心里面呀、就实稳，那么自己所立的以不受为种，假设说接受的话，那么这种行为自己和自己的种子就违背了，如果说不受的话，那么自己也就没有种子，同一般人是一样的，那么自己呢就把自己这个所立的种子啊自己呢就破坏了，所以那么他是两头啊俱多，在两方面呢这个实穷啊是理尽。那么在这个时候他怎么办呢？那么他就是慢慢的想要逃走啊，可是他走到这个中途的时候呢，他心里边又这么想，说大丈夫啊一叶既除，那么应当戒也，我应当遵照我的含义来皈依来走，为什么自己要逃走呢？因此他又返回来到佛所去，说是具坛那祈祷呢可以去无逃去。那么佛就回答他说，我佛法之中啊没有这样的事，说我佛法之中啊没有这个杀人之事，没有这样的道理，说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可以向我出讲。因此呢他就要是这个求佛们来度他、那么所以啊这个大西尊者呢在这个佛法之中呢他是这个论义第一。那么在这个罗汉经中也讲，我佛法中这个达四无碍辩才，那么除能问答居心罗而为第一，那么这就是正是这个舍利弗尊者他的这个这个母舅。那么其次呢就是这个说明这个富罗罗米多罗尼子，这富罗罗米多罗尼子呢，这富罗罗这三个字就翻译叫做翻为这个满月，这是属于这个尊者这个父亲之名。米多罗尼呢慈，那么翻到我们中国叫做慈尼，这是尊者母亲的名字。所以这个富罗罗米多罗尼子呢，他是双双的接待这个父母的名称而为自己的名称。那么在这个楞严经中呢，简单的称之为叫做满慈子，也就是满月慈尼之子，叫做满慈子。那么在这个俄汉经中也讲，我佛法中善能广说分别义理，就是叫做满慈子第一，也就是在这个佛的弟子之中呢，他是说法而为第一。悉菩提，那么悉菩提尊者呢，翻到我们中国翻这个孔舍，因为这个尊者啊，他这个最初出生的时候，那么他家里面这个 库藏财宝啊，忽然的完全皆空了。因此呢，他的父母就叫他叫做这个空生。但是他的父母呢，心中就是怀疑，说为什么我的这个库藏财宝完全都空了呢？可是不久的时间呢，这个库藏的财宝重新又出现，所以真正呢又名叫做善谢啊，忽然之间又名叫做善谢。他的父亲呢，因为见到这一种的情形，来到这个打卦算命之家，想要来这个剖算的是孩子到底是吉呀是凶，是吉凶祸福如何呢？那么这个相者呢，这个占相之人呢，就告诉他，不但是善，而且还吉，因此呢，又叫名字叫做善吉。因为西菩提尊者，他是在这个般若会中啊，非这个当吉众，那么他是，非他这个解空地也，而且呢，他还常修这个无争的三昧。那么这个西菩提尊者，在这个过去呢，已经是随这个青龙陀佛即位啊，所以古来呀、有一位这个达山禅师呢，他做了一部这个《金刚经》的著述，叫做青龙，叫做青龙树，叫做青龙的树桥，就是这意思啊。因为他已经过去成就这个青龙树佛，你就好像舍利弗尊者吧，他过去所成就的呢，就是这个金龙佛啊。那么这个此位尊者呢，他现在啊，在这个释迦牟尼佛弟子之中呢，是这个解空第一，也就是了解大乘第一空。那么由此呢，就可以了解到啊，这个前250大比丘呢，他们都是属于示现的，不但是随从本师释迦牟尼佛，不过本师释迦牟尼佛出现，他们是诸佛演化，而且呢，他们是水类现身呢，在这个十方三千大千世界之中，都是随十方一切诸佛呢，水类现身教化众生。有婆尼沙陀，这个梵译有婆尼沙陀，此因这个诚信空。这个诚信呢，就他了知这个诚信呢，毕竟。性空，那么因为他这个修，因为他在修这种成修这种观法，观一切诸法，这个都是由微尘而聚，然后又善以微尘，微尘那么就如以这个虚空，所以他观这个尘性一切皆空，因此呢就称之为尘性空。那么在这个尊者自己啊，在楞严经中自己陈述这个圆通的文中，他自己就讲，观不净相，生大业力，物主实性，一穷不净，把故为尘，为虚空，空舍无二，成无舍道，如来应我名理财通啊。那么这段意思呢，就说是啊，他这个观不净相，这个不净相指什么呢？就是指我们平常所说那个观身不净的意思。观自己的身体啊，它是有这个父母七八二点，所以成了我们现在这个四大家和之相。因此啊，他对于这个身体呢，是生大这个业恶，是永远愿意离开这个身体。而不愿意再来这个三界受这一种生死，悟主实性，那么他了悟呀，一切这个一切的三性呢，都是随从也不净。那可以说，拿我们这个身体，甚至于我们这个身心世界，都是我们最初这一念这个不清净之心，以这个染物不清净之心，随顺父母染物不清净之念，所以才有了这个身体。有了这个身体，才有我们这个这一念的心，那么然后才能够分别这个世界，完全是从这个不净开始有的。可是到了最后呢，这个一切生死已了，那么剩下来的就是八国一堆，尤其八国时间一久，就归于这个伪尘。那么归到伪尘之后，有这个风一吹， 就善于其苦。那么我们这一类身体，一个身体呢，就是如此。而且这个孔舌舌孔，那么孔就是舌，舌就是孔。那么就是说说明我们这个神性世界，孔这个舌就是属于孔，孔就是而能成舌。那么舌孔孔舌并没有两种，因此呢，他管这个成性是孔呀，成就了五学之道。所以在这个经中呢，如来应他呀，名为这个弥沙陀，所以弥沙陀呢就管成性孔，他由此而证的这个圆通。那么这个等字呢，就等于其余这个未来，因为有1250人嘛，只连出6个人来啊，所以这个只是等是等其余的人。而为这个上首，那么上首呢，就是属于这个大众之中这种纲领之人，他们能够领众办道，故称之为上首。说有无量弟子无学，并其初心同类复说，是诸比丘修下智止。那这一课呢，是属于第二圆解众。那么在这个引大众同文之中，一共有3课。第一课是圆比丘众、声闻众；第二课圆解众；第三课菩萨众。那么在这个前一课声闻众已经讲尽，现在是第二圆解众。那么在这个课文之中啊，一共有3课啊。前边那个声闻众是连于小乘，此第二课的圆解众呢，是连出这个中乘。那么后边的菩萨众呢，是连出这个菩萨，是属于大乘，也就是普通我们所讲的这个三乘的大众，也就是三乘圣众，就是声闻、缘觉、菩萨。那么至于所连的呢，那么就是连出这个三乘的圣众，有的时候啊，这个声闻都是连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属于常水的大众。那么圆觉呢，就是那么在本经之中呢，就是连入于第二，菩萨呢是连入于最后。其实在这个声闻罗汉之中呢，因为他是按照这个苦集灭道四谛之法呀，四谛的来修正，所以他呢就有这个四果四相这个位置的不同。那么在野界众之中呢，他就没有这个分位，没有这个初二三果这个果位的分别，也就是说只有这个无学和这个初心有这两种啊。那么因为这个罗汉就是声闻众，他只是断除了这个戒识二惑烦恼的正识，就是正当的烦恼，那么他就不能够除去烦恼的习气。那么就譬如什么呢？就譬如这个盒子里边所生的响，这个响已经没有了，但是那个气味啊，它还存在，就如同那个酒瓶之中啊，它放着酒，酒已经倒出去了，可是这个酒气呢还有。这就是说，譬如这个声闻人呢，他虽然把这个戒识烦恼已经断除了，但是烦恼的习气还是有。你就如同舍利弗呀，他有这个嗔恨的习气，就如同那个毗邻切婆陀啊，他有这个高慢的习气， 所以它经过这河流的时候，我也叫小背断流，这都是它的习气。那么鼻子佛呢，它不但是断了这个烦恼的正识，而且也能够除去烦恼的习气，所以把这个业界众啊，列之是众生，比在这个声闻之上。这如同啊，这个香没有了，连这个香味也没有了，除去酒，用这个火衣裳把它洗干净，连这个酒气都没有了。那么其实菩萨呢，菩萨他不但是能够除结识、除习气，而且呢还能够以身作则的自利利他，所以菩萨呢就属于这个大乘。那么这个皮衣就好像这个罗汉的智慧啊，如果他是断烦恼的时候啊，就如同那个烧这个木，称之为炭了，就把那个木头烧一烧啊，称之为木炭，那么仍然还有这个存在的。那么鼻子佛的智慧呢，那么犹如啊这个烧木啊，称之为火衣，把那个木头一烧成了一堆火衣了啊，连这个木炭都没有了。那个菩萨呢，菩萨的智慧就譬如什么呢，譬如把这个烧了这个木头啊，连这个火衣炭全部都没有了，这就说明这个三乘人的智慧不同。那么又在有的地方呢，他就譬如这个山兽过河，你好像那个兔子啊，它过河的时候在这个水的表面过去，那个马如果过河的时候呢，它在这个水的中间过去，这个象如果它要过河的时候啊，在这个水底过去。那么这就譬如什么呢，譬如这个兔，就譬如这个声闻的智慧，它了解一切诸法呢，只是属于这个皮毛表面，而并没有这个深入。那么这个业界，他如果了解一切诸法呢，那么就是比较深入，比较这个声闻了解的要属于深。所以就譬如这个马由河中间而过去，如果这个想象呢，它由这个水底而过去，这譬如什么呢，就譬如这个菩萨呀，他了解一切诸法呢，是彻法的底也，是究竟。因此叫这个三乘圣人，他这个智慧不同，皮衣不同，所以在这个课文上所列的呢，也就按照他这个次第而列出来。所以第二课呢，就列这个业界众。复有无量必知无学，并其初心同来复说。那么这一段是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明这个阿难尊者呢，他就说明不但是前边呢有这个750大比丘众在这个楞严法会之中啊听不说法，就是复有就还有这个无量无别这个必知佛，不但是这个无学已成就之人，并且这个初发心之人，全部啊都来佛说听这一部楞严经，就说明这个无学伙同这个初心来到佛说的这个来的这个舵手啊，以及这个无学初心全部都来啊。那么下边十住比丘修下自治，那么这两句话呢，就是正是啊说明这个比支佛他来到佛说这个意义。那么他来到佛说这个意义是什么呢？有什么目的呢？就是这两句话，十住比丘修下自治。所谓啊，要记这个说，就是这个复述一主前边那个750大比丘，那么安居圆满了自治。来的意义呢，就这一次。那么，这是大概把这个文这么寥寥的说一说啊。 这个佛有两个字呢，这个佛的就是有意，就是从佛还有，还有什么人呢？还有什么人呢？还有这个无量无边的弟子。那么这个无量两个字，在这个一般普通的凡夫众生来讲啊，那么他们来了有很多的人，可以说是无量无边，数不清楚。那么计算，不能够究竟知道有多少人，也就算不清楚，可以说是叫做无，只有用这个无量两个字来形容。那么如果在佛的眼光来看呢，那仍然是属于有限量的。所以在这无量两个字呢，在这个所看的角度不同，是属于这个有限量的无量，只是拿这个无量两个字来形容而已。弟子，这个弟子两个字呢，是量称，解量的称呼。要是具足来讲呢，叫做弟子伽罗，一共有四个字。凡以弟子伽罗，此凡为言讲，或者呢，凡为独觉，因为他有这两种的意思。所以仍然保存它的这个梵文，没有把它翻成中文，也就是多含不凡的意思。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属于这个弟子了啊。那么怎么叫做这个独觉呢？第一种就是凡为这个独觉。那么在这个独觉，它是出于这个无佛之事，就是没有佛出世的时候啊。那么他在这个世界上修行用功，就是说既然没有佛在世界，所以他是应用这个无始的智慧，就没有这个师父的教导，他有这个无始智，能够啊了悟世界一切的诸法都是无常生灭，是毕竟性空。那么他是自己也是独自的觉悟，所以称之为独觉。那么独自觉悟什么呢？独自觉悟自己的心性呢，是这个究竟无生之理。所以呢，就由此断除了这个见识的烦恼，了脱了这个分段的生死，正在这个无为这个撇空的真理，所以称之为叫做独觉。也就等于普通我们所讲叫做这个春观八花开，秋睹黄叶落。那么他因为这个独觉，他在这个世界上啊，他就观看一切的外边的境界。那么他在秋天这个春天暖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个八花齐放。在这个秋冬之日呢，这个时节呢，他就看见一切的黄叶呢全部都落于地上，因此他假借这个外边的境界完全是有生有灭，生住一灭而不停止，也可以说是在这个世界法都是常住坏空。因此呢，他就回想到自己这个身体也是属于生老病死。那么更进一步，那么他就自己观察到自己现前这一念心也是生住一灭，念念的不停，所以他就了解到身心世界一切的诸法呢都是生死无常，只是一种相续之法。因此他就是觉悟到自己这个心性呢是一种无生之理，它是无着无为，不生不灭，不是一切诸法所生，也不是一切诸法所灭，叫做悟到这种无生之理，所以称之为独觉。那么这个独觉呢，出于这个无佛事啊。本来啊，有的经典之中啊，他说这个佛事的时候呢，没有这个独觉，因为佛一出世呢，那么就将这个其余的这个独觉呢。就是迁移到其他的世界之中去了。不过在那个慈恩传中也有啊，说是这个释尊呢，释迦世尊出世的时候啊，有五百这个独觉啊，从三种来。那么这些个独觉呢，它都是出于这个无佛之事， 那么他住在世界上等待佛出世之后而来听佛说法，那么转，那么就转成了为这个业界，也有这个可能。不过此冷叶经呢，冷叶经那么只是这个引集中，它是由远方而引集来说，是说佛世界。那么在这一科之中呢，也连有这个杜绝再会有这个可能。为什么呢？他有这个塔方世界引集而来去说佛世界听本师释迦牟尼的说法，这就说明这个杜绝的意义。其次再说明这个圆觉，这个圆觉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明了他在这个有福之时，你就好像本师释迦牟尼佛出现世界说法了，那么他就跟随佛所说的这个教法，就是十二因缘的教法，以至十二因缘的教法呢，如法的修持，也是修行这种观行。那么怎么样修法呢？就是说他随顺这个十二因缘这个生灭之门而来修学，就可以了解世界一切法都是生住于灭的。你就好像这个无明也横，那么这两种呢，这是属于过去之因，横也舍，舍也明舍，明舍也六入，六入也处，处也受。那么这五字呢，就等于我们现在这个生死的苦果。明舍也六，这个处也受，受也受也取，取也有，有也生。那么这三字呢，就是我们现在之中啊，这个所造的这个因。有这个烦恼，有这个原因，烦恼就是爱取而止，有就是属于也。那么有了这个烦恼，有了这个也，那么将来呢，未来呢，就要受这个生死的苦果，所以就有生老病死有悲的苦恼，有这二字，就说明三世十二因缘法，它是有这个生住一念。有过去之因，现在之果，有现在之因，所以有未来之果。那么即随顺观察这个顺生之门，假设他随顺观察幻灭之门呢，就是出世界的因果。那么也就是说，假设这个这个无明一灭，没有无明，那就不会有也。那么这个因为过去啊没有这二字的因，没有无明和过去二字的因，那么就没有现在五字之果了。既然没有现在五智之果，所以现在呢也就再不会造这个爱取烦恼或这个有的业，那么现在这个烦恼业瘾呢也就没有，现在没有烦恼业瘾，将未来呢也就没有这个生死苦果。所以假如他顺这个逆十二因缘来观察呢，就是出世界的这个无生灭法，无生灭的十二因缘之法。因此那么他所以叫做这个独觉，叫做这个业觉，就是业念十二因缘之法，觉悟世界是生灭的，自己这一念心性呢不生灭的，是无转无为不生灭的，所以叫做业觉。那么这是必知佛这两个字啊，它所含的这个意义。其次讲到这个无学并其初心，这个无学是指什么呢？就是说明这个必知佛呀，他已经修行有数，那么他这个功行呢已经圆满了，所以称之叫无学，也就是说已经断了皆是烦恼，了脱分断生死，正的不生灭，不生不灭，这个无为之果了。因为我们这一类的心性，它是无着无为，不生不灭。除此之外啊，更没有可以学的东西。因为世界一切诸法都是生灭的呀，所以那么正到果位上，它就叫做无学，是世界一切诸法无有可以学习的东西了。也就是说，它这个所着一半。 病体出现，这个病呢，这个病体起呢，这个起这个出现，说病体啊，还有其他的这个出发型的这个必知加落。所谓初发心呢，是最初发心来修学这个十二境界之法。那么无学呢，是已经成就了，初心呢是刚刚发心来修。那么也可以说，无学就是属于死，初心呢就是属于弟子。那么初心与无心所学，无学呢是初心的弟子，所以这个无学。就是连他的弟子啊一起来到佛说，就是同来佛说，就是师子啊共同来到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这个起幻经舍的处所之中。那么他们来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呢？下边就讲出来了，施主比丘修下智智，他们来的目的就是这个目的。这个数呢，也就是一，是刚刚遇到啊，这个七月十五诸多的比丘啊，他们要这个修下智智了，也就是指的以上250比丘。那么或者这个数呢，既然遇到之后，就复述一切250比丘，来说这个修下智智这个节目教法。所以叫做数。那么主比丘呢，是指的上边这个常随大众。